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我们可以来纪念你。特别今天我们纪念你的降临，你来到这个人间，你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主，我们是一个蒙恩的孩子，我们今天能够所以坐在这里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同在，这样一种快乐全是耶稣来拯救的结果。愿主的恩典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颗感谢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我们有聚餐，我们有很好的享受。今天又是一个节日啊，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也不会再来聚餐，马上圣诞节又要聚餐，可能很多姐妹已经负担很重了。今天什么节日呢？是降临节。耶稣降临是一件很大的喜事，所以呢，我们基督教呢要用四个星期来庆祝耶稣的降临。这个英文叫 Advent， 这个就是从拉丁字来的，它就是coming 的意思，就是降临。那么按照传统，这个在西方，在美国都是这个传统，我们就要点蜡烛啊。这个你看到这个棕色的这个树枝，表示这个生命是耶稣的生命是长存的。那么四支蜡烛呢，这个就表明四个礼拜。所以我们现在请这个胡大中弟兄，你先把这个两支蜡烛点起来。这个蜡烛都有颜色，都有区别，这个都是传统。这三支蜡烛紫色的，就是从这个三个星期，上个星期是这支，今天是那支，点这两支，这两支。那么下个礼拜就是第三个紫色的蜡烛，到这个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呢，就是粉红色的，到圣诞节那天呢，就要点白色的。这个传统非常宝贵，这个传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像这个蜡烛的紫色一样，是一片黑暗。在这个黑暗呢，越来这个越光明，就是到了粉红色最后一个星期就变白一点，到了耶稣的诞生呢，就是完全变白了。耶稣降临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我们想大家都体会它的重要。那个重要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耶稣降临为了什么？这是本来是我们过圣诞节，大家庆祝，大家吃饭，大家一起开 party， 这是一件喜事，喜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来体会一下耶稣降临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确切日子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庆祝圣诞的日期不是很准确的，用这个12月25号不是很准确的。但是他降生的年代是清楚的。耶稣降生在什么时候呢？根据路加福音第2章说，是在雅古士都做罗马皇帝的时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的巡抚的时候。从用这两个这个领袖，这两个重要的官，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约的时间。又是举行人口普查的时候，这是这个雅古士都罗马皇帝第一次做人口普查。所以根据这三个这个历史事件，可以很准确地判断，这个是在雅古士都第28年，就是罗马皇帝雅古士都第28年。这个时候呢，罗马皇帝雅古士都第28年呢，也就是公元前第6年。所以耶稣诞生的这个确切的时间呢，这个不知道，但是年代清楚的，公元前6年。那么现在我们用耶稣诞生作为公元元年这个这样一个意思，但是由于当时推算不准确，所以把这个公元元年说是耶稣诞生，实际上耶稣诞生的更早一点，但不重要。我想这个不需要再来改，我们再把这个公元啊，现在2004年再推迟到现在是公元2010年，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重要的是要体会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当时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百姓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这是重要的。我们回顾一下，当犹太人的国王叫所罗门，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分裂了，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变成两个国家，一个叫以色列，一个叫犹大。分裂以后，再经过200年，在公元前722年，北国灭亡了，被亚述灭亡。这个亚述好厉害，他把这个以色列灭亡以后，他就把周围国家的这个老百姓迁到这个以色列来，跟他们结婚，跟他通婚，跟他同化，使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呢，就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叫杂种，就是他的血统已经没有清楚的犹太人的血统。到了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国呢又被巴比伦灭亡，那些犹大人呢又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国家当奴隶。犹太人接下去在50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一直做亡国奴，他们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等候一位救世主的降临。亡国奴的生活不容易做呢，他们希望有一位能够领导这个百姓从罗马人的，当时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面解放出来。终于耶稣基督来了，这位救主降生了，这位大救星来到了犹大的国家，这是一件大喜事。这位王的诞生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所以在希伯来文来讲，这个君王就是弥赛亚。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充满了关于弥赛亚要降临的那个预言。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赛亚书9:6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旧约很多了，弥赛亚要降临，弥赛亚要降临，弥赛亚要临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的百姓中间来拯救他们。那么希腊文称这个弥赛亚叫基督，就是君王的意思。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也充满了基督要来做王的那个肯定。在马太福音2里面，当东方博士在远方看到那个星的时候，他们就带着礼物来朝见这个君王。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就招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弥赛亚的诞生要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当时这个地球上有人住的只有3个州，就是欧洲、亚洲、非洲。在这3个州，神拣选了亚洲，在亚洲有很多的国家，神拣选了一个小国，就是在巴勒斯坦地方。在巴勒斯坦又有很多，有犹大、有加利利、有撒玛利亚，神又拣选了犹大。在犹大又有很多的村庄、很多的城市，神拣选了伯利恒。哎呀，这个伯利恒真是不简单，本来是一个无名小城，变成一个了不起的著名城市，因为这个耶稣的诞生。所以圣经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降生的目的是干什么的？他是要来得荣耀的。耶稣的诞生不是来很普通的来做一个百姓，来做一个人，耶稣的诞生来做王，耶稣的诞生是要来得荣耀的。所以我们今天庆祝圣诞，我们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把荣耀归给 耶稣基督。我们圣诞节有一首歌非常好的，叫普天欢庆救主下降，我们全世界都要庆祝，都要高兴，因为一位君王的诞生。犹太人本来非常高兴，他们迎来了一位救星，迎来了一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他们可以解放了。当他们听到耶稣，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们这个心里特别的激动，以为这个号角已经吹响，最后的胜利就要来到了。但是耶稣所说的荣耀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荣耀，他们以为欺负他们的国家都要屈服在耶稣的脚前，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说的荣耀是在十字架上的荣耀。他们以为人子耶稣是率领上帝的军队来征服世界上那些欺负他的强国，那些超级大国，他们无法跟他进行战斗，靠耶稣带着军队来战胜他们。可是耶稣却是指他将要在十字架上的胜利。耶稣接下去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很多人感到困惑。耶稣说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什么叫实实？就是非常慎重的，非常严肃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到过麦子没有？什么叫麦子？一粒麦子如果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是没有用的，永远不能结实。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冰冷的地里面，埋在土里，让它死了，它就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看到过麦粒吗？你可以把一粒麦子放在你的手里，你可以看一下，你可能说我看过了，我当然看过了。其实你没有看到，你怎么能看见麦子里面的生命呢？只有把它放在地里让它死，然后等着，不久这个麦子长出叶子，然后再长出穗子，在这个穗子中有丰满的麦子的时候，它本来隐藏在这个麦子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当你仅仅看一粒麦子的时候，你看不见。只有把麦粒从麦穗上取下来，把它种在地里，你再等着去看，一遍两遍的看，就像做实验一样，有一天你就会看见隐藏在麦子里面的那种生命。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什么真理？一个人只有先经历死亡才能够获得生命。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条真理。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例子，它证实了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真理。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所以能够成长，就是因为殉道者的流血牺牲。有人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大家都看过十字架的影片，十字架的影片为什么感动人？有的人说我看了一遍流眼泪，两遍流眼泪，我从头到尾都在流眼泪。十字架的影片感动人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成长它的原因就是十字架。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我亲身经历中国教会从逼迫中复兴这样一个过程。很多年前在中国上海，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教会表面上也是很兴旺的，我们有很大的教堂，我们的教堂这个钟楼是亚洲最高的。 我们也有圣诞的晚会，我们有很大的诗班，四部合唱，我们的指挥是一位音乐家。我们有很大的聚餐，我们有很丰富的晚餐，来的人也很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当然很小，很多人都感觉到中国教会的发展受到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它只能停留在城市里，只能停留在一部分有学问的人中间。农村里的人，农民信耶稣的很少很少，城市里那些工人阶级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然后过了十年二十年，教会开始受到逼迫，多少的教堂被关闭，多少的圣经被焚烧，多少的传道人和牧师进了监狱。我自己就被下放到农村，因为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给我戴这顶帽子。当时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好像走到了最后的一页，表面上来看我们已经没有希望，我们已经没有出路，我们已经再也没有人相信了。但是再等，就像麦子在田里面再等再等。1978年教会重新开放，再等，不断的新的教堂建立起来。我那时候在安徽，我在从上海到安徽的火车这个铁路两旁，我看见一个一个教堂，就是农民自己亲手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钱用自己的木头建造起来。就刚才我们钱伟军弟兄所讲的见证，就在他们那个农村那么小小的地方，你看那么多雨枝已经摆起来，那么多人在唱圣诗。今天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没有精确的数字，有人说8000万，有人说9000万，有人说1亿。我告诉你，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国家。你相信这个历史吗？为什么？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在圣经启示录2章10节提到一个教会的名字叫四美拿教会。今天我们主日学要讲到这个。圣经这样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在历史上许许多多四美拿教会的牺牲中成长起来的。第二，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自由，我们有的自由，我们有的文明，我们有的富裕，我们财富，都是因为别人牺牲的结果。正是由于许多人甘心舍命，世界上才会有那么多杰出的成就。最近我在看法国的圣女贞德，她的故事 John of Arc，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这位年轻的法国女孩，当她知道仇敌非常强大，而自己的生命很有限的时候，她曾经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对上帝说，我只能再维持一年，求你尽可能在一年中使用我。这位是法国的民族英雄，在我们中国，我们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民族英雄。我们的岳飞，他尽忠报国，为抵抗侵略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世界上如果没有人愿意放弃个人的安危、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地位，那么这个世界的损失将是多么的惨重。 对世界有贡献的人，就是那些献身于他人不顾惜自己的人。第三，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不仅是一个财务奉献的问题，是一个金钱奉献的原则，也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命的原则。施就是给出去，给的反面就是接受，受过来。我们很喜欢接受，我们喜欢收到东西，我们很难给出去。我们收到东西以后，我们把它小心地藏起来，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你以为这样就保险了吗？把种子种出去是一种牺牲，但它却是获得丰富生命的一个必要的过程。耶稣并没有勉强我们，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好，这句话我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每一次读到这时候非常受感动。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耶稣不勉强你，不勉强你一定要落在地里，耶稣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耶稣只是给你一个选择。耶稣说，落是死了，你可以选择不落在地里死了，但是你无法逃避仍旧是一粒的后果。耶稣并没有勉强我们，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仍旧是一粒。什么叫仍旧是一粒？什么叫仍旧是一粒？那就是不能再生的生命，失去了生命价值的生命。我们有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自由。你可以专门捡便宜的事情来做，你专门避免麻烦，你专门过一种舒适的生活，你非常注意自己的保养，自己的健康。很有名的牧师也是神学家巴克雷，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得很长久，但是你却没有活在世界上。你不愿意种出去，你要把种子留下来，你好好的把种子保存起来，好像你没有损失。你没有损失，表面上没有损失，但是实际上你已经损失了，你损失了生命的价值，你甚至损失了钱的价值。你把钱存起来，保护起来，钱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钱的价值是什么呢？从前有一位很有钱的富人，很有钱，但是他又很担心钱将来这个被人家拿去，钱分散的，所以他把他所有的�钱都集中起来，买了7块金子。然后呢，他就在他家附近呢找一棵大树下面挖一个洞，把这个7块金子放在下面，全部的家产，这样很容易保管。因为你东西太多，你东要照顾西要照顾不容易，我全部在这里。所以他每天呢要把这个洞打开来数一数金子，1、2、3、4、5、6、7。有一天晚上，人家偷偷地把这7块金子，因为看他一天到晚去那里数，人家不要注意嘛，把他偷走了。偷走以后啊，他想了一个办法，放7块石头，1、2、3、4、5、6、7。好了，第二天他去打开这个洞看，要数了，一数看到石头，哇，不得了，自杀了，我完了，我这个生命全没有了。当他正要自杀的时候，有一个人旁边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原来数金子不也这样数吗？你现在就把石头当金子数吗？1、2、3、4、5、6、7，没有什么变化，不要自杀。我们今天很多人把钱的价值也变成石头了， 就这样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你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去数石头数金子，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存折嘛，自己写的嘛，某某银行10万，某某银行20万，那每天看看。这就是我们对待钱的价值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对待生命价值的观点。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了。耶稣讲完了这个麦子的比喻以后，耶稣接着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生命的规律。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必须死才能成就他的使命，才能结出他的果子来。这好像是一个似非而死，是一个佯谬，看上去很难理解。我要生命，结果我把我生命牺牲，我没有生命，我怎么还有生还要要呢？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每一个不仅耶稣自己，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这样。每一个门徒必须在死中，在死亡中跟随耶稣。什么叫在死亡中跟随耶稣？就是要否定你自我的意志，要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就象征我们要死去。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9:23说，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怎么叫恨？不是一种感情，我恨我恨，把自己这个自己糟蹋自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意志上对什么是优先的次序要做出选择。恨恶自己的生命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你的意志上要做选择，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优先的，要做些。有时候选择是很痛苦的，就像死一样的痛苦。耶稣接着下说，服侍他的必须跟从他。你我们今天很多人想侍奉神，我们今天很多人想服侍他。你知道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吗？耶稣说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你也必须在哪里。人为什么爱惜自己的生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自私，一个是为了安全。耶稣不止一次强调爱惜自己生命的人，结果是丧失生命。凡是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这里面几次谈到生命，但是里面不同的生命具有不同的含义。爱惜自己生命的是指爱惜这个生命。这个什么生命呢？这个原文就是 psoke， 这个希腊文，这个 psoke 就是在地上有限的有限制的那个生命。而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永远的生命是原文是 Zoe， 这是希腊文另外一个生命的字，这是灵的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然的生命，那就是魂的生命，灵魂的魂，魂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比较低级的，比较低层次的生命。耶稣说如果你爱这个低层次的生命，你就要失去它。如果你恨那个生命，就是那个受限制的魂的生命，你就要得到丰满的灵的生命，那就是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是要用的，不用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就像工具一样，你不用就会生锈，工具是越用越会延长它的寿命。有一位传道人叫 Evans， Christmas Evans， 他一天到晚在传福音，去 给不信的朋友讲解耶稣的福音。很多人都劝他，你这样太辛苦了，何必呢？不会休息一下吗？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我宁可用坏也不锈坏，宁可用坏也不锈坏。你的生命不用，它会生锈的，锈了以后一样坏的。你愿意是用坏的，还是愿意锈坏？怎么去用自己的生命呢？就是要服侍基督。主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耶稣要他的仆人服从他的教训，学习他的品德。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他的一生就是要侍奉神。他这样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同样，我们一生也应该是侍奉神的一生，这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观。我们相信的一位是活的主，他曾经代表神来到世界，今天他回去了，他要我们代表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大使。所以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代表，我们侍奉他，我们也代表他。我们这个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他而活。为他而活太光荣了，为他而活太幸福了。这就是庆祝圣诞的目的，要像耶稣一样为神而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庆祝圣诞的时候，都要想一想，你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